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我是村长。那个今天还是老阵容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嗯。
啊，好，大家好，老王。
大家好，我是 J 莉。
老王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啊。老王也是刚回来啊，这个加班加到非常晚。这个我们晚上说了十点半录啊，老王十一点半才来。这个加班加到非常，我们一点怨言都没有啊。
确实。
今天也和以往不太一样、啊
就是比较可惜。嗯嗯，我本来呢是我想让村长说二十，然后我就说我打个羽毛球定到了十点的场。
嗯，
然后结果呢我一想我别迟到啊，我这十一个小时120块钱，我特意饶了提前十分钟我就走了。
嗯，
对，怒亏二十。
你才怒亏二十、啊、
对于就有这么抠搜的人来说，二十就是一笔巨款，
很多了。
对于我这么抠搜的人来说呢，
对对对对，
村长跟我说
对你来说就是天价。
村长今天下午跟我说、嗯、说这个今儿晚上录节目、啊
嗯、
我说哟，我晚上就算反正有俩事儿，就算推掉一个事儿，最早也是十点来钟了。
嗯，
村长说十点半感觉还可以，我们等你。
嗯，
我们等。我操！我说你给我这么大压力，
主要确实没找来白人。
确实一开始说的九点，然后后来突然说你得十
点
半。
我想又都等我，那我就去。
得亏等你，
抓紧、啊！
你看老王，
抓紧啊，抓紧！然后
没等你，我们得等多长时间？对对，
我本来计划是从出发地呢，是头十点就出发，正好看了一眼，坐地铁38分钟。
嗯，
结果出发的时候已经10:10了。
嗯，
哎呦，这我到了快11点
啊，得买水啊！
我打一车吧，要不然我打一车吧，打一车。
又破费了，
打一车，
那你比就亏的多多了。
打一车40块钱，然后呢，我正好10点半到，我看，哎，踩着点还可以，
嗯。
到了之后，我还问村长、
嗯、
这个几层啊、
嗯，
密码啊，村长都告诉我了。
嗯、
然后我进来之后，哎，嗯、怎么就啾啾一个？
对，
这就是那个色心起。
我觉得这一下、啊、就是所有的听友都对我这个形象一下不一样了。
啊
嗯、这个屋每很多次都是我一个人坐在，打开灯，因为我来的时候是黑的，
没事啊，
黢黑。我每一次为大家所有人打开灯，坐在这里开始等。
然后
你看 J 莉进来的时候很惊讶，而我已经习惯。
就啾啾一人啊，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不说等我吗？谁等我？让啾啾等我啊。
嗯，
然后呢，结果待了10来分钟，然后村长来了，村长说我买水去了。
嗯
啊，也不知道从哪打水去了，打这么长时间，
我直接楼下超市啊。
然后
打水可还行，
然后就是给老王打一电话，老王说啊。路上的，
嗯
啊，哪条路
上京通了？
对 对，
我们心说京通可长了，
嗯，
对不对？一头是北京，一头是通州啊，到底在哪头呢？
说不长，
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吧。
老王说20分钟，
嗯
嗯，
说有点堵车，
我是说20分钟吧。
对对，
按说其实是
按说这个京通啊，夜里11点左右进城方向肯定堵车。
按理说这个京通啊，他每天晚上都堵，没有不堵的时候。
结果我们开始了已经是11点半了。
嗯嗯，而那个上期节目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啊，因为也是那个五一之前的最后一期，也是四月的唯有的两期之一啊。
对，
在上期节目，
那上期节目很精彩。
嗯，很精彩。我们上期节目也是真的是史上最长的一期节目，录了接近2个半小时啊，特别长。今天我们就不录那么长了啊，今天我们这个因为确实已经挺晚的了，而且明天舅舅还得早起，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就得。为什么这赶上今天录呢？其实因为昨天有一场苹果发布会，我们想蹭一下热度啊，
蹭一下，
赶一下那个这个，看看能不能蹭点热度过来啊。现在 我们这期节目也和以往不太一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同步在这个微博进行着直播。我也没有在事前过做多的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确定这直播能不能成功，因为这个
没测试，
对，没
临时测试，
临时测试的，就是刚才开了两场直播，第一场测试没成功，然后第二次经过调整啊，现在算是直播开始了，这个收音收的也不错啊，因为我们这个台子其实原来。一开始应该有这功能，但是我们一直没研究出来啊。今天我昨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这台子都出到第三代了，我说我要不买个新的，后来发现咱这老一代也有这功能，我说咱试试，不行我就买个新的，然后结果今儿就试成功了，我又省钱了啊。
啊，以后又多了一条这个听友打赏的渠道。
啊，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反正呢，我们
但是不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蹭热度，你们有设备吗？你就蹭热度？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啊。
那当时又让听众喷
无稽之谈，
对啊，
你知道吗？
听众又喷
啊，嗨，喷的这嗨，我们喷的少嘛，对不对 啊？
那就行，
不重要，咱们喷过听众，咱们就赢了，对吧？看谁喷的狠嘛，
那就行
啊。然后呢，今天其实这个这里也是替补啊，本来是那个找那个大潘来啊，大潘那个。今儿晚上又有约了，说那个这个不行，来不了啊。后来我就一直在纠结在艾弗和 Jelly 之间那个到底选谁，因为我们都就想，如果叫艾弗他来呢，我们聊这个 iPad 这块可能就能稍微专业点
啊，
然后那个聊的深入一点。
深入点。
但是我琢磨艾弗来也聊不了别的，这个单聊一小时，这个苹果呀也没啥大意思，说实在。
苹果拼了这么大劲儿，
嗯，
连特效，
嗯，
带着这个。动用了这么些高管，
嗯嗯，
聊了一个38分钟的视频，
嗯嗯，
你们得给他吹成什么样能聊一小时？
嗯，就我今儿跟这里说的是今晚上聊苹果发布会，那、个这里说啊，这
啊
什么苹果发布会？
不知道啊，
这里完全没看过这。
但是我一搜一下，
啊、
其实他也是临时通知的，
啊、
国人之前也不知道，
啊、
不是3月之前就知道了
啊，
都是临时有一个什么什么带你飞啊什么的发布会，
嗯
啊，说来这么一个，
嗯，反正就是那个。我们就打算蹭蹭这热度啊、
嗯、
然后那个昨晚上看过这发布会的都有谁啊，就看了吗？
我看了，
就看了。老王看了
没看？
老王没看。
我补了视频
啊、
嗯嗯、
我昨天踢球去了那个。
你还让我了解一下你都没看。我还想我操我哎呀我他妈太实诚了这人、
嗯、
我还想村长说让我了解一下，我想我了解一下，我先搜搜吧，
嗯，
搜搜，然后一看这些 KOL 们说的就是就是我看3分钟就开始有点恶心，不太舒服。我说别看他们了，我看点那个官方的吧。然后我就上官方网站，他不就是有一个38分钟视频回顾，
嗯
啊，然后把这个
一共那发布会也就38分钟吧。
我以为是精简，他说的是精简，
啊、
实际就是这个发布会的视频从头到尾，连特效。啊，酷个开头，酷个收尾，
就是特别精逼的没剪。
我寻思就是没有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剪。他没有现场的活动吧？
没有，
没有动，那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放录像嘛，
就是一个放录像，这38分钟录像啊。
嗯、
苹果吹牛逼说是一个什么精简视频，
嗯，
从头看到尾都看了。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主要聊这个苹果发布会的人，既然这里都了解了，所以这个曾经有的聊这个专门直播苹果发布会的人啊，我们今天看看他怎么说。当然，这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让舅舅先给我们念
一下留言。
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
哎，好，一定要先把打赏的各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先念一下，他们是那就叫企鹅人妹、月光下的小海象、木恩月露、东边日出、西边雨儿、大马张、小号的叉 L、王冠。同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景城渝北普宁潮汕牛肉火锅芝士蛋汉堡的血泪 Shiffer 的羊，感谢你们的支持，村口 FM 在你们的支持下会越来越好。
哎，接着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我直播的过程中我居然能念得这么顺，果然压力使人进步，你知道吗？
别说你今天给你准备了一条特别长的新闻。
谢谢
啊。那个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上期的这个节目内容啊，那个听听留言 Shiffer 的羊怎么说。
嗯，沙布良说这期4合1内容也太丰富了，这例的内容啊大大出乎意料。
嗯，
一村长板块，联想发布会，香车美女一个不少。二老王板块，华为 P70 伸缩镜头遥遥领先。三这例板块，灵魂伴侣牵手10年实属不易。四啾啾板块，脸擦地了，手摸刀了，橘子进了，药也高了，离岛不易，啾啾飘了。 希望这里能多上节目。
不是，听着还是啾啾这个板块比较有意思。
你看，起码用心写了，给咱都是两句，这啾啾来一个四言绝句。
哎、
对
哥们儿，你真是押上韵了，
内容太丰富了，
差点就双押了，你知道吗？
而且你发现这个听众是。从真是啾啾的这个系列故事从头听的，
嗯，
从脸搓地开始，这时间跨度脸搓地得有两年了吧？
这不少了，
三年了吧？
三年了，
三年了，
快三年啊，两年多三年了，脸擦地开始，期间的故事，
2021年11月，
这什么？这个国庆节动刀啊，什么那个吃药啊，全都知道。所以啾啾
橘子进了是什么梗啊？
进橘子了，您不是去了好几次派出所吗？
橘子，
哦、
就所以刚才啾啾有点担心啊，啾啾就是怕自己这点故事啊翻来覆去讲，作为村口 FM 它起不到支撑的作用。我觉得啾啾不用担心啊。啾啾的故事完全是现在村口的支柱，对吧？
主力
、大家都爱听听你的事儿，
嗯，
翻来覆去也爱听，
嗯，
就这么些，所以不用担心
啊。反正就是上期节目，当然那个最受关注的点还是啾啾那个精彩的故事，
嗯，
但是呢，上期节目播出以后啊，对 J 莉有所崇拜的人剧增啊，
是吗？
就是十条里有八条都是说 J 莉的啊。我
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禽兽，
因为以前以为你禽兽不如啊啊
禽兽，
这次全是夸你的，我都惊了，我就随便搜罗了几条啊，
说明村口 FM 的听众这个 level 非常的高，知道吗？素质啊，水平啊都不错，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就给念念，都怎么夸这里？
你为什么爱上了他？说这里化身纯爱战士，音乐下的鱼说这里牛逼，小号的 XL 说这里这回是真男人 ，Boy Jupiter。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读这个英文名吗？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网名，
你网名叫 Boy 朱比特
，Jupiter。木星的意思，
对啊，那不朱比特吗？
叫 Boy Jupiter，
翻译成中文就是
为什么把你的网名盗了呀？你有什么关系呗？
我的评论是这例心境确实高，老王和村长应该学习一下。
这是你评论的？
对，
这是你评论的，
我以为有人给你盗了呢。
对，所以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网名，为什么我会念呢？
你这英文名叫朱 Peter 啊？
不 ，Joe Peter
啊。
大马张说这期听的挺过瘾，这例真是个好人，但愿他别听到你是个好人这句话。
那我听太多了，这谁没有点过去啊？这听的简直太多了啊！
这例你真是个好人，
你是被收了无数好人卡，
你是
凑成一方扑克啊！
你是个这个刚才怎么说禽兽？你是个渣男，你是个混蛋，都说都听过。
你是个不错的人，
行吧，没事儿，没事儿，其实，
都能接受啊。
对对对，
反正东森东在这个直播间里提醒我啊，说你们说的啊，带 J 莉去泰国过年，
嗯，
没说过年这事儿啊，就是去泰国
当皇帝
啊，
当皇帝不是过年。
J 莉上心了啊，老王还有这计划吗？
没有，
没有，
嗯，没有，什么计划都没有。
心有驴，
就是上期刚答应 J 莉，这次就反悔了，是这意思吗？
啥计划来着？
带
J 莉
去
泰
国。
啊，这个计划有，
当以为真男人，
这个计划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必须有
啊！
死之前必须在一起啊！
可以，不着急啊！
反正就是上期节目呢，这里做了一回真男人啊，就是以前也不知道都是什么性别，反正是啊。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事儿
啊，这不普通不普通，你这
不
普通，
普通
的
真不普通、
我觉得挺普通的，
太不普通了，
非常普通的事，一件事。
嗯，这样老王肯定干不出来这事。
嗯，说不好，
不一定。
我觉得老王不是那种能为了真爱能豁出到这个份儿上的。
其实有些
老王也许能，但是他会经常去泰国吗？
我解释一下啊，我解释一下，有时候听众别就是分析歪了，
说什么都信是
不是？不是，信是应该信，但别自己理解分析歪了。他也不是说就是哎呀，我真爱的爱情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了，就有的时候
也是就是没办法了，
确实有这个
原因，包含着一丝无奈，
确实有这个原因，有这个原因，只是一种普通的选择。你要退一步说，把他说的也不能说肮脏一点吧，说的那什么一点，就是怕麻烦，对吧？你要是因为这事儿，
就是不确定自己再换一个还能不能找着这么合适的，
对，你要再换一个。 去别说合不合适了，就是会好麻烦，
就是还有没有都是回事儿。
对啊，有你还要重新认识一个人，
哎，
重新了解一个人。
你看，像 JD 来之前就给人上私教课去，像你这种这一身，对吧？看着就能卖很贵的肉的那种感觉，没人勾搭你吗？
我跟你说，你们家都被社交网络骗了。网上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微博啊，老说这个私教怎么勾引女学员，女学员怎么勾引私教，就瞎鸡巴扯淡。
我觉得是真的，我身边有，
我也觉得是，
都觉得是真的，对吧？那就是看的人都觉得是真的，也听说身边有是真的，唯独我这一个从业者从来没有遇到过。
就没有一个女学员吗？你
有啊？
女学员没有对你，比如加个微信啊？
不加微信怎么上课怎么沟通
啊？就有没有跟你有一些肢体接触啊？
都是正经肢体接触，
就总会有肢体接触的嘛。
正经肢体接触，
就有没有多跟你聊一聊的呀？
完全没有，
你一句聊天没有？
完全没有。
不说健身圈老乱了吗？
都是这么说，所以都是我就听。
你要这么说，人还说那个航空圈很乱，
对，
那没有金融圈，
还说演艺圈很乱，
关键我
金融圈什么圈不乱？
我听起来都
出事了，
都是
当然是数码圈不乱了，
刘星他爸。对吧，
你们数码圈这个说明你们知道的八卦确实少，就从老王就能看出来数码圈不乱。
如果
还行，又没看见高老板，姓高的发现都不是什么好人是谁的吧。
我觉得啊，如果说这个不是不管干什么行业，比如这个人假如他是一个健身教练，或者他是一个房地产中介，或者他是一个给小孩补课的这么一个老师，他有这个心，他就想勾搭学员啊，他可能都有不同的办法，但是我知道大部分就是，比方说，
我相信你不勾搭别人，就没有勾搭你的吗？
没有，
对，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没有，
那说明什么？
没有，而且不光是就说我，你比方说我条件不好是吧？长得不帅，我认识有长得帅的，也没有，
也没人勾搭，
也没人勾搭。
那你这健身房不行啊。
也有这个可能，就是大家都是
来健身的，
就真的是认真上课，认真锻炼，目的很明确，目的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正经的回，不是跟你这儿搞情感交流来的，收费也比较高，可能你收100多一节课的那种，人家是为了不是为了锻炼，花100块钱找一个情感交流，跟你小哥哥聊会天什么的，有可能
是为了卖卡啊。
对对，有这个可能啊，但确实那个，你说没有，我觉得不会说完全没有，特别干净。人嘛，人只要有人的地儿就没有干净的。但是真的没有这个事儿。我有时候也想，我在做数码这个科技媒体之前，我也听说出去小公关什么的，老都跟你们，老师啊，什么赵老师啊，孙老师啊之类的，跟你搭过王老师啊，然后呢，
主要搭过王老师
狗逼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从这个科技行业转到这餐饮行业，哎，我听说餐饮行业可乱了，这酒店公关跟那个酒店厨师一桌吃饭，还有那大 V 吃着吃着唱歌，唱着唱着就脱。
咱们刚，
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啊，这例假如那个，假如就是说那个抛开你家领导啊，假如呢就是你有一个学员真的变成你的女朋友，你会不会免费就教她健身？
免费？
对，你会不会免费教自己女朋友？那你不能跟你对象要钱吧？
对吧？只能免费。
你会不会免费教她？
不然
呢？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假如他变成你对象之后，你就没有那个耐心反而教他了，因为你也没有收钱，然后大家又非常熟了。
那不会，那我耐心是很耐心的。领导，我教领导，主要是领导不耐心，你知道吗？你找一个教练，教练教你，跟你男朋友教你，那是两码事
啊。
教练教你，你如果真的想学，真的想练，你会很认真听教练。
对
啊，有问题
老子花钱了，他让我怎么练，我得忍着。
对
对对。
但是男朋友就不一样，
撒娇
呀，
动不动就
马街
。我在健身房见到过，就是有男朋友教女朋友练的，我们教练两下就骂起来了，就骂起来，真的打起来了。
这脾气这么暴吗？
就最好不要
啊！真是这样，你知道，就是我们我跟李导有一个朋友，
嗯、
就是今天晚上打羽毛球，
大家注意这个称谓啊。上一期就是小导演，嗯、这期变
李导
了。
然后那个今天晚上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共同的朋友吧，他和他对象，
嗯、
然后我和李导嘛。然后你知道，就是从之前我跟这对情侣一起打到今天，已经打了几个月了吧、
嗯？
只要他俩来，我跟你说，这一个小时里面至少有20分钟是他俩在。我跟李导探讨，我认为是在交流战术，就是吵，就是吵起来，就是比如我们这个打21分、
嗯，
然后这个基本打到10分左右吧，
嗯、
他俩就会吵起来了、
嗯。
这个女生基本就已经站在那儿不打了、
嗯，
就是也不理他了，也不理他那个男朋友了，那个男朋友
不玩了、啊，
那个女朋友那个男朋友呢开始
自己玩
打、
啊，
这个男的接不上之后呢，就会跟这个女的急，
嗯、
然后他俩呢就开始吵起来了。
嗯、
我和李导呢一般就是抱着我俩的羽毛球拍开始在蹲，我说，然后我跟李导说，你说他俩干嘛呢？李导说常规操作。我说他俩是不是讨论战术呢？
嗯、
李导说咱就这么理解吧。
对骂着讨论战术、啊，
就基本上这样，就感觉只要是我们俩对面情侣的情况，是哥们儿就很好。
嗯、
如果是俩哥们儿或者俩姐们儿、
嗯、
都没事儿、
嗯，
只要对面情侣必吵、嗯。一个小时你能打，就是能打40分钟。就正常打40分钟吵，
说明人家恋爱时间应该不短了。
恋爱时间非常长。
对对对对对，这样新近认识的肯定不是这
刚开始、
啊，
因为刚开始领导跟我一块锻炼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最开始的心态是我想用我的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去学习一个这个 ACE 的健身证，是因为我一开始自己练自己学，然后呢有时候朋友啊领导会问一些问题，
嗯、
我就给他们。解释，
嗯，
然后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说你说的不对，网红说的才对，
嗯，
我说操他妈，我他妈的学一个关正经的、
嗯，
对吧？你就不能说我不对了吧？
嗯，
我图样了，学完了之后、
嗯、
你还是你说的不对，嗯、说的对、嗯。然后一开始我的心态就是认真的教领导，
嗯，
然后但是很快就你当你特别认真教他的时候，然后他呢给你一个
散漫
特别烦躁
的
反馈，你就有点，要么那你。不练了，要么你随便自己练会儿去，我练会儿，你别打扰我、啊。
那完了，你不想教我？
对吧？对对 对, 对，就变成这种了，对吧？啊，
就盖到这个点了，
非常的痛苦，
对对对
非常痛苦。所以最好不要情侣一块儿
啊、
嗯。如果是两个都有运动习惯的情侣凑在一起，
嗯，
合适，
嗯
啊，最好不要一个人带另外一个人。
即使都有运动习惯，也不、
嗯、
就是情侣真的很难一个人教另一个人。
啊、真的是，真的是、
啊就是，
最好找别人教。
对、
嗯，
这是最好的情况。
嗯，
对，
行吧，我本来是开场再聊点五一的这个出游的话题啊，这、嗯、咱们赶紧进主题吧。老王始终没有插话的环节啊、嗯、啊，
老王出游了吗？
没有啊，在家。
老王在家看孩子啊。
对，所以我不是抛了一个话题吗？大家讨论一下，我们五一这5天各自一共。嗯花了多少钱
啊？不重要，现在咱们先把 iPad 聊完了，好吧？
先聊 iPad。
好，就是说白了，你们现在想休息了是吧？
不是不是，是新闻挺长的
啊，
新闻确实挺长的。
就是好，大家都可以先坐一坐了，
啊、
因为就是村长发给我这个新闻啊，
哎哎
我读完，我觉得老王都能睡着。
嗯、来吧，来吧，来吧，看看这个直播的时候你发挥怎么样啊？这直播这段可剪不了啊。
我很多都不会念，先告诉大家。
你不是都看反驳会了吗？
对，但是不代表我就会念吧。
啊、
我来了啊！五、
啊、
月7号 ，Apple 发布了搭载 M4 芯片的 iPad Pro、M2 芯片的 iPad Air、新的妙控键盘 Apple Pencil Pro， 并介绍了 Final Cut Pro 和Logic Pro 的新功能。 iPad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分为13英寸和11英寸两个版本。 Apple 方面表示啊，13英寸版本的 iPad Pro 是目前最薄的 Apple 产品。屏幕方面，新款 iPad Pro 采用了双层串联 OLED 技术，可以以全屏1000尼特亮度显示 SDR 和 HDR 内容，显示 HDR 内容时峰值亮度可达1600尼特。ProMotion 功能支持10赫兹到120赫兹，用户还可以选配纳米纹理显示屏玻璃版本。硬件方面啊，搭载最多4个性能核心和6个能效核心的 M4 芯片 ，CPU 性能相比于 M2 版本的 iPad Pro 快 1.5 倍 ，GPU 部分仍为10核，与去年发布的 M3 芯片在功能上保持一致。支持动态缓存、硬件加速网络着色和光线追踪等功能。NPU 部分 M4 芯片每秒可执行高达38万亿次运算， M4 芯片同样也支持了 AV1 解码。 摄像头部分，后置采用了单1200万像素广角摄像头，支持自适应原彩闪光灯功能，在识别到文档且画面中有阴影时，会及时利用全新自适应闪光灯拍摄多张照片，通过 AI 算法生成更清晰的扫描件。前置从原先的竖置摄像头变为了横向摄像头。连接性方面，新款 iPad Pro 的 USB-C 口支持 40GB 每秒的雷霆3和 USB-4 协议。无线性能方面呢，则最高支持 Wi-Fi 6E。国行版本的 iPad Pro 也取消了 SIM 卡槽，改为了由中国联通提供的 eSIM 服务。iPad Pro 将于5月9号上午9点接受订购。5月15号发售，起售价格为8999元。 iPad Air 也提供了13英寸和11英寸两个版本，硬件方面采用 M2 芯片，后置摄像头依然为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前置摄像头则和 iPad Pro 一样，由原先的竖边位置移到了横边位置。 iPad Air 同样取消了 SIM 卡槽，改为了由中国联通提供的 eSIM 服务。 iPad Air 将于5月9号上午9点接受订购，5月15号发售，起售价格为4799元。 Apple Pencil Pro 设计方面和前代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笔身内新增的传感器让其支持了侧旋、轻捏这些新的交互方式，还支持了 Find My 查找功能。轻捏手势可以用于快速调出工具盘，以便快速切换功能、线条粗细、颜色等等。侧旋则能够旋转 Apple Pencil Pro 的笔身，更加精准地控制不同形状的笔刷等等。iPad Pencil Pro 还内置了震动马达，在操作轻捏、轻点等交互时，用户都能感受到 Apple Pencil Pro 带来的反馈。 Apple Pencil Pro 只兼容 M2 芯片的 iPad Air 以及 M4 芯片的 iPad Pro。 Apple Pencil Pro 已经在官网开启接受订购，将于5月15号正式发售，售价999元。妙控键盘也有全新的设计，不仅更轻更薄，还提供了方便用户调整屏幕亮度、音量控制的整排功能键，触摸屏的面积变得更大了，还提供了触觉反馈功能。
哎，这个
一口气啊，
虽然中间有一些小的错误啊，
没事，
我们就不纠正了、啊。
我听根本听不出来，
是吧？
不错了，
非常好，我根本听不出来，
非常棒啊，非常棒啊！
听众相信也没人听出来、啊，要不然大家都不说话呢啊，一个说话都没有，还直播呢。
嗯，但是呢，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直播在微博热度榜排名第一，
嗯，
为什么呀？
因为可能大夜里的也没啥
人直
播了、啊，
这点没人直播。
但是呢，我们的热度现在是3.4万啊、
嗯，
领先第二名3万。啊，第二名有点过少了啊，
这么牛逼、
啊！第二名4000可能是差不多啊。嗯啊，周森都说口播太专业了啊啊，太专业了。这个，我们让老王点评一下吧。昨天那个看完发布会
没看吗？
没看啊。那了解了这个 iPad 的新的产品了吗？
没有，
不懂啊，
一点都不懂啊。
水
我刚才读那么半天，你是一个字儿没听啊？
不懂，
油盐不进啊！
听了一个11的，一13的，13的满配26,000，
嗯
啊，然后
还不算这个，
你没事吧？
算上了，
你没事吧？
算上了，全配齐了，键盘笔全配齐了，大概是26,000顶配的，
是 iPad Air 和 iPad
Pro
都有13的。
嗯，我说的是 Pro 那个，
他说
是
Pro
的，
没错
啊，
没错。
反正 iPad Air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买哈，
嗯。
iPad 最不缺的就是性能，你用个什么 A16 A17、
嗯、
你一样发挥的非常牛逼、
嗯、
然后你像现在这个 iPhone 手机、
嗯、
是吧，你给它加一散热背夹那简直无敌了，你这个是吧。而且像这个最牛逼的这个 M4 的 iPad Pro 我觉得你能用15年左右，
嗯，也没有那么长、
啊、肯定有，绝对有 iPad
15年可还行
啊，用个10年问题不大 iPad 最不缺的就是性能了、
嗯、
而且这一次苹果是第一次在 iPad 上提到散热，
嗯
啊
嗯，
所以说这个性能非常的牛逼，但您就斗个地主看个抖音什么的，我觉得用不太上啊。
目前已经出了这个 iPad 26，还没有发售，但是已经降了600块了、
嗯。对，反正我是，如果大家预算有限，买二手 iPad 就行了啊，非常合适。
嗯，不考虑个华为平板、小米平板之类的吗？
不，用不习惯，用那玩意儿咳嗽啊，
咳嗽和上嗓子是不是？
对，反正针对 iPad 这个东西，就是，苹果自己可能也，没有太想明白，
嗯、
或者就是 iPad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的耐用品了。 是吧？就是小的有 iPhone 的屏幕越来越大，
嗯，
然后这个 Mac 它也是有大屏的，然后 iPad 加在中间，这个使用场景吧，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傻逼。它出这个 M4 的这个 iPad Pro， 它就想让你这个出差带着这个iPad 去剪视频去，
嗯，
是吧？
嗯，
那这都他妈13寸了，我又配笔又配键盘，
嗯，
啊，我拿个 MacBook 不好吗？
嗯，
是吧？
关键是它配上笔和键盘以后，一点不比 MacBook Air 轻，
嗯，啊，对，而且主要是这个26000的售价，我可以买两台 MacBook Pro 啊，
对啊，
对，反正它这个次最牛逼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这个可 1TB 和 2TB 可选这个纳米涂层玻璃啊，
嗯。
这个是纳米涂层吗？还是纳米玻璃？
就是类似于贴了一个类纸膜的那种感觉
啊，类似贴了一个那个 AR 膜啊，可以
有那个阻尼感，
防止一个是有阻尼感，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这个没有太多什么阳光的反射，
强光下可以看清。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一般
黑白的。
对，这个功能对于中国用户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扯淡的事情啊。因为中国的 iPad 用户买 iPad 第一件事之后就是给贴钢化膜啊，所以说选装这个800块钱的纳米玻璃，我觉得就是非常扯淡的一件事啊。大家都觉得我操，我都花20000多买 iPad， 我必须得给它照顾好了，
对，
是吧？膜是吧？壳啊，全都给配上，
薄了这不到1厘米，相当于白薄
啊。对对对，反正这5.3还是5.几毫米吧，
5.3和5.1。
对，反正非常薄，然后你套一个这个3毫米的壳啊，非常的非常的牛逼啊。
嗯，
这个徒增功耗，徒增他妈重量。
嗯，
反正这个啊 ，iPad Pro M4 的这个，我觉得是少数人的一个选择啊。这少数人又分两种，一种是真的是专业人士啊，调色，他就是想让你拿着 iPad Pro 调色。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种人，就像村长这种，就不差钱啊，花20000块钱就跟花20000块钱似的这种。
没有没有啊
啊，就是为了图一新款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哪儿牛逼吧，而且这么薄，
嗯
啊，大家这个放书包里啊，尤其是这个双肩包里啊，
嗯，
你挤地铁，哎，买这么贵 iPad 的人还坐地铁吗？
不能吧？
啊，
不能挤地铁，我觉得应该不会挤地铁。
我觉得买，比如说那个买那个20000多顶配的人啊。是什么思想呢？就是哎，我买了一 iPhone 肯定是顶配，我买一 MacBook Pro 那也得顶配吧，
嗯，
那我买 iPad 我就自然而然也是一个顶配的，
哦，
对不对？是
这
么想的。但是这种人你要说他挤地铁有点
不太可能，
身份不太妥吧。
我最近不是也会坐公交地铁吗？
对不对？
但我看的这个地铁可能会比较多，就是那种精致的女性，
嗯
啊，她那个什么衣服和包啊，她肯定是真的，一看就不是假的，
嗯，
就是
带一个蓝什么那个，
不蓝的绿的不别管了吧，啊，别管什么气球吧，
蓝气球
啊，别管什么什么气球吧，哎，
蓝气球
有蓝色的吗？
有，
不就是粉的白的吗？
有，
叫蓝气球，
一吹噗。蓝气球啊，是吧？
啊，
反正我就看，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坐地铁应该和钱多钱少没什么关系。
不是，他人群有关系。你说的那些精致女性啊，首先她不一定，咱就不能妄测人家啊，只能说不一定，真的是特别收入特别高。
嗯，
有可能她是
肯定不低，因为她穿着打扮看起来
也不一定，她有可能把这个所有的网贷都花在这上了，
哦，
都花在你能看得见的地方了，
把钱花在刀把上。
我跟你说 J-Lee 也是一精致 boy，
啊，
你知道吗？
啊啊，
就是你要是关注了 J-Lee 的 ins，
嗯，
你就会发现
你觉得我收入可高了。
对，你就觉得 J-Lee 我操，就是开一深夜厨房嘛，
啊，
那种感觉，
啊，不需要看他 ins，看他朋友圈就可以了，是吧？这个冰杯 啊什么这个
冰杯是什么呀，
冰杯，然后一番炸，然后这个小日式这小盘，这他妈的一口都不过塞牙缝的那种，是吧？
你老觉得我感觉我
冰杯是那种特凉的飞机杯吗？
就是
不是，就是个玻璃杯，
玻璃杯，玻璃杯，然后你冻冰箱里，然后你喝啤酒的时候倒里，这不是冰上加冰了吗？
我以为冰杯得配着暖杯使，然后两重天了
就。
就
你看我好像也收入不低，
嗯，
对吧？我也把钱花在什么什么外表上
啊，你也买腕表上？
外表，腕表不行，我有腕表，600多，卡西欧，对吧？这种啊，就是，但是他不一定说，咱刚才说老王说的这个人群啊，他不一定收入真的特别高，
嗯。
其次呢，对于我觉得 iPad Pro 甚至是顶配的人群，他不会把自己 打扮成那样。
嗯，
因为他当他需要这个顶配 iPad Pro 的时候，他这个脑子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外表了。
其实有一种人群就是买这个苹果顶配的人，我觉得这个他们会把这个当成赚钱的工具。
嗯，你看那个听友留言嘛，听直播间里的听友
啊
说这个穿的那么精致的有可能是刘星他爸夏东海送的
啊，
啊
不是，就是你想他当他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不然他的思维都在专业性上，
对，
对吧，
对，
都在专业画画上，
对，画画，
要不然他就是个弱智，
也有可能，
有可能，所以这两类人都不会把自己打扮成那样。
嗯，
我觉得都不会。
那有可能，那可能那种精致人就不会买这 iPad，
不会买 iPad，
对对，
他有可能买个 Air， 甚至 Mini，他有可能花20000买个 Mini，如果这个 Mini 20000的话，他有可能买个 iPad Mini 花20000，但他不会花20000买一个 iPad Pro， 13寸的，
还真是。
但是我们公司有非常，
就是，
但是我们公司除了我以外，我其他所有的这个很漂亮小姐的女同事啊，每个人都是13寸的 iPad Pro 配一根 Apple Pencil，
干嘛使啊？
每个人
干嘛使？斗地主点一下
啊。
你我还是猜着了，可还行，
就没想好怎么去反驳你，只好摁了。
我确实，因为他们上班也不是经常打游戏的，就是人家就不习惯用手去点屏幕。
他们坐地铁吗？
不坐，
就不完了吗？对吧？那就不坐地铁，就是刚跟我们说的另外一个人群了。
不是，咱们好歹讨论一下这产品好了，怎么就聊到地铁精致小姐姐的问题了？
基本上给大家分析的差不多了。
我听听啾啾怎么说，毕竟啾啾昨天看了一次这个苹果发布会。
首先，我觉得他发了一个 app 非常好，就是 Final Cut
Camera。
对，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自带识码器的功能，就是说你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联动着识码，就是相当于只要你有个苹果设备，手机、iPad 也好。表也好啊，是吧，就相当于我所有苹果的东西都可以用来，
这华为说了这我熟，
就是同步拍摄，然后直接到 Final Cut 的轨道上，然后直接剪，相当于直接会帮你对好，就是具有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钟的这么一个概念，能 get。 然后我是觉得，而且这个 APP 免费，我觉得它不免费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剪映的推出对 Final Cut 多少是有点影响的。
它
Final Cut 现在免费了？
不是
免费，
是 Final Cut Camera 免费。
它的 Camera 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它为什么免费？实际上它免费的是它的就是卫星设备，就比方说啊，
生态
比方说你用一个，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把你的 iPad Pro 当成一个监视器，你有五台 iPhone 在五个机位
啊，
这五台 iPhone 上装的 camera
播啊，
是 camera 是免费的
啊，
那这五个实时的这个影像，是你从
别的设备上，
你的 iPad Pro 上控制的，而你控制的这个是不用 camera 控制，你是用 Final Cut 控制
啊，
对，等于它是在你的卫星设备上装一个
对衍生
Team View。装一个远程控制的那个
流传输客户端，
但是你要这么想，就是可能我觉得你也要考虑一个点，都到这时候了，就是基本大家多少做这个行业能拿它当生产力工具时，大家都有 Final Cut， 这玩意儿又不是每年交费，
是
对吧？
关键大家没几个人用 iPad 版的 Final Cut 呀。
这个东西你买 Final Cut 就是带那个 iPad 版的。
是，但是我真的
你买一个就
没见过谁拿 iPad 版的。
你知道需要拍摄，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啾啾的第一感觉是一样的，就整个视频里边，就这个东西还有点意思。
不，我用 iPad 的 Final Cut，
是因为
之前剪映我觉得没那么好使的时候，那手机端的视频，其实我想，就我不之前不是给大家说过车展，我一般都是抱着 iPad， 一个手拿 iPad 剪辑，一边赶路嘛。就是时效性的手机拍摄的东西，其实用 iPad 剪确实是非常方便、非常快的。但是自从剪映变得更好使了之后，疯狂更新，我现在就使剪映了。对，
它
是有使用场景的。
它的场景其实不是让你代替剪映，它的场景是以前的我们的拍摄设备多机位啊，也是有一个监视器，然后每台摄像机接一根线缆，接在你这个监视器上，监视器上就是
导演啊，小导演，小导演就看那个监视器，
李导
一号、二号的机位啊，
李我他泛指所有导演，
对小导演、啊、
这块不是专指李导，
没专指李导啊，小导演，然后就看那个监视器啊，几号位啊，可以再让监视器控制。其实它能达到的效果，虽然它在视频里演示的时候，我可以实时的把一号位的。这个怎么过来？直接视频拖过来，然后就剪了。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会这边同步进行的，然后你跟这儿就开始剪视频了，不可能，
这不合适啊，
不可能。你肯定还是更多的是对于机位的控制，作为一个
调度一下，
调度一下啊，把这个怎么转一下摄像头
啊？
三号位你那个谁注意一下，就走光了。这个
四号位进啊，
实际上它就代替了一套比较高价的。专业摄影器材，可以让一些经济不那么好的人啊，
有一个多屏监控啊，
对，来这么一套，因为以前你用任何的方式，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延迟，我相信苹果能做到延迟非常小，一定会比其他第三方要好很多，就是可能是这个场景吧。但更多的场景，其实你说他对普通人，比方说啾啾这边拿一手机，然后这个接一个 Final Cut Camera，然后这边拿一 iPad 这歪着头来看，也不太可能啊。
然后还有，我觉得这次笔的提升是挺良心的，因为首先它和二代的发售价事实上是一样的。对吧？它没涨价，是
唯一这么一个没涨价的东西，
就是没涨价，但是加了很多的量啊。这个笔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
关键是它只能搭配新版的 iPad Pro 和新版的 iPad Air 使用啊。
对呀，所以要么给你这么实惠呢。
但是 iPad Pro 和 iPad Air 加了很多价，
对呀，对呀，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呀。
就是这个笔它好在哪儿呢？因为首先我肯定是不画图的，但是李导是画图的，因为他要画分镜，所以它事实上所以我很清楚就是它大概的需求，这个笔能做的事情，我很佩服的是它现在不是笔悬在空中下面就会有画笔，然后你的笔，然后你只需要转笔，然后比如你用一个横条的画笔，它就跟着你的笔转，也就是说你可以更方便的调它的画笔方向了，这样你画起来，其实你想象一下你就能理解，其实是轻松非常多的。
把笔画在空中转
就是悬停转笔，然后来拧那个，比如你画笔的那个线条形状，然后可以让它转它的方向嘛，很好用。然后它现在有捏的触感反馈的功能，包括我没觉得捏的触感反馈很厉害，它现在是，
但
是
小导演也许喜欢呢，
小导演喜欢捏，
它画画不是分图层的嘛，比如我选定了图层，选定的时候你的笔会给你一个触感反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它确实画起来肯定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我特别开心的跟那个李导说那个，我说我觉得这个对，确实你画图挺需要的，而且确实比之前挺好，提升了不少的，我送你一根吧，然后那个李导问我，
李导说我这
根笔
在哪儿呢，
我自己买一个不肉。
李导都没问我那个 iPad 多少钱，李导就问我这笔多少钱，我说999，李导说我有病啊，我999买根笔，我拿铅笔画，你知道999我就买多少铅笔和纸吗，我画坏了让我扔呗，然后他说我接着拿我的铅笔画，好吧，999就大可不必了，然后我还没，
李导是个过日子，
然后我说李导你还没问我 iPad Pro 多少钱的，李导说不用，就抽这根笔咱就不买，
就是我觉得就是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看起来整场发布会的感觉啊，苹果用了更多的篇幅在说 iPad Pro， 很 iPad Air 这块呢，
一笔
略
过，
很快啊，就是说它轻，好轻。好轻啊，重点除了
跟原来差不多，
他说他好轻，好轻，
说好轻是 iPad Pro，
iPad Pro 说好薄
啊，
iPad Air 说好轻，
对对对，
iPad Pro 说好薄
啊，好薄，
iPad Air 的唯一一个重点就说了什么呢，
好多色儿，
说了没有，说了我们做了一件特别牛逼的事情，
是啊，
我们把摄像头放在长边上了你翻过来之后就可以
开会，
人在正中间开会了然后还请了一个手语的这个在他们图书馆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图书馆里跟那人比划然后基本上 Air 就没说别的了，就在说 Pro， Pro 当然两个都说了我们的性能提升了4倍8倍50倍16倍然后能让你干嘛，能让你更快，你更快有什么作用他也没讲，他唯独就
小导演需要的，
小导演不需要更快，他唯独给你展示出来就是刚才说的，说了一个 Final Cut 的 这个同步监控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笔，
嗯，
当他说笔的时候，请出来一个好像是设计公司的一个小胡子，
嗯，
小胡子说了一句话，
嗯，
我就觉得特别扯淡啊。
嗯、
小胡子说，我们认为每个人的 DNA 里都有创作的天赋、
嗯、
啊，
嗯。
这就是纯粹坑人，就告诉你，哎，你有创作天赋，你看我们这个，
嗯、
看我们这画画画多漂亮、
嗯，
买来你也能这么画、
嗯、
啊，没有买来都不能这么画。
先给你虚构一个需求，
你画画的水平跟你用的设备半毛钱关系没有，
对
吧、嗯？给你一把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冲锋枪，
对
你照样你子弹都上不上，
嗯，
因为你不会，
嗯，
它跟你没有关系，
嗯，
我觉得苹果 iPad Pro。以前如果说以前的发布会还给我感觉说我有点想买，虽然它太贵了、
嗯嗯、
这一次的发布会我看了之后，我会觉得 iPad Pro 跟我没有关系，
嗯，
它的设计，它的想传达的东西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嗯，
以前我第一次被 iPad 吸引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带来哎很不一样的东西，哎，这么大一平板，对吧？我还能拿它控制电视，当然是很多年前了，
嗯、
拿控制电视看视频、
嗯，
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个同步在那儿看手机上看的视频 ，iPad 拿着就看了。
嗯、
到现在我真的觉得 iPad 跟我没什么关系，它就是特别专业的人啊，连一般专业人都不需要，
嗯、
对吧？你说你的画画可以画得更好看，
嗯，
现在人连他妈P 图都不 P， 都 AI 生成了，什么 mini 了，都在弄一个瓷娃娃，他连 P 图都不 P 了，你还指望他画画？
嗯，
啊，还拿笔画？
嗯，
这不就是瞎扯吗？
有这个职业的人吗？
对，但是这个需求的人，我觉得还是挺小众的。
挺小众。
我综合了一下大家意见，我觉得老王和这个 J 莉的观点基本就是这个东西毛又没有。就是升级了半天瞎折腾啊，
有用有用
有用，
我买不起，我用不上
啊，让老王进一步的自卑啊，
我也用不上，我真用不上，
但是
他都没让我自卑，
对，但是我只要有钱，我即便用不上我也买
啊，
是这意思，
有钱我想买的东西多了，
就是老王就是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确实没钱，
没错
啊，就是极其要证明这一点，然后啾啾呢提出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观点，比如说这个确实李导用得上。李导那个
李导也用不上，
用得上。
李导说：“我用铅笔更快。
对”对，李导也这么说的。
啾啾幻想李导能用上，
对，
知道吧？
这就是幻想需求。幻想我，假如有一个人不是啾啾，也不是李导，假如有一个王导学，副导、助导，觉得有一天我当上导演，我他妈用这个东西，我就哗哗分镜画的特别牛逼啊！实际等你真的有那水平了之后，你发现拿笔画的更快。啊，不需要，
因为他们身上需要的就是速写的绘画，
对，
他们需要的是速写，不是说像 iPad 这画出动画片的，
就画大概题就完了，
也不
是这意思，
就是速写是
随时随地
的那种，
这你要很随时随地很有灵感，
嗯，
掏出这个裤兜里掏出张纸就得画，
对
吧？
不是裤裆里是吧？
啊，裤裆里也有纸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裤裆塞纸，
他们有专门的分镜本，
啊，就是你掏出来就整，啊。
嗯确实说的是会画画的，
画画
啊，反正我也看了这场发布会，我没看啊，
你没看，
我没看，我没
看，你看了？
我昨天去那个踢球去了嘛，然后那个正好这场发布会是10点开始
啊，
我在这个从那个球场，我们是10点踢完，然后我们踢完又淡逼了一会儿，然后歇了会儿，然后我从10点10分吧开始上车往家开啊，这一路上呢，我这手机播的确实是这苹果发布会，但我没想到这次没有这个同声传译啊，我就听了一路的英文，我也不能一边开车，
给了中文字幕，
我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看字幕吧，对吧？所以我就愣听下来了这么一场发布会啊，然后呢，我就想，我记得原来苹果发布会都是夜里啊，这次突然改到了10点开，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 JD 原来也是经常在有聊直播那个苹果发布会，都是我记得大差不差都是夜里1点开始，
对，
然后差不多2点多结束，然后我们夜里再赶点稿子什么的，这次特意改到了10点，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苹果最近就是各大这个统计机构啊，公布了苹果在华的这个销量，就是因为 iPhone 15系列的这个挤牙膏实在太少了，挤得有点太抠索了，再加上那个咱们这个国产手机啊，最近这个势头确实是高，类似于咱们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那种感觉，
销量下滑了，苹果
导致这个苹果啊销量下滑的非常严重
啊，
然后在大中华区的收益呢也是下滑的非常严重，要知道大中华区占苹果总收入的20%左右，一旦下滑对苹果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明白，
其次呢，这个平板，要知道上一次 iPad Pro 更新是在2022年、
哦、
整个2023年这个 iPad Pro 这产品线都没有更新。然后呢，憋了两年的时间呢，你一年不更新，这个销量就下跌一大截了。
嗯，
虽然现在 iPad 产品线依旧是全球平板市场排名第一的产品，但是它的这个年增长率是一个负数，我忘了是负几了，但是是大概在负十几到二十左右。而同期华为平板的成长率在正七十左右，
嗯，
就是说华为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直到三星保持基本不变，排在第二，然后苹果排在第一，但是明显的下跌。
嗯，
我的感觉是为了照顾亚洲人的收视习惯，
嗯，
或者说让亚洲人看的更痛快一点，特意改到了晚上十点。要知道，这个咱们晚上十点在美国是几点？是早起七点。
嗯，
谁每个正常人早起七点排来开苹果发布会，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为了保住这个苹果在大中华区的势头，好不容易发了这么一个平板产品，就一定要那个怎么着的，特意改到了十点。其次呢，这次的产品我其实跟 J 莉和老王的想法不太一样。
嗯，
虽然它贵啊。我承认它确实这次售价有点特别不厚道，
嗯，
涨得太多了，
嗯，
但是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年的这款搭载了 M4 芯片的新款 iPad Pro，
嗯，
却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值得购买的一款 iPad Pro。 为什么这么说？我现在用的那款 iPad Pro 是2018款的 iPad Pro，
嗯，
1T 皇帝版，带那个蜂窝网络的，能插卡的。然后当时我是找顶哥买的，我是2019年年初买的。为什么买这么一款机器呢？因为我是觉得那是 iPad Pro 第一次换模具，然后变得就跟现在的这种 iPad Pro 方方正正的一样。然后我觉得，哎，跟以前的 iPad 那种弧形的不一样了，而且它第一次叫 Pro， 我觉得有点意思，我就买了这么一台。从2018年出这款 iPad Pro 到现在2024年了。虽然这期间 iPad Pro 一直在更新，但是我从来没后悔过我买那台。然后这么多年更新，我也没有觉得我有更新我那台 iPad 的必要。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就是换芯片嘛，从 A15 换到 A17， 从 M1 换到 M2， 换了半天，其他的需求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改变。
你就需要摄像头放在宽边上，
无所谓啊。
那你需要什么呢？新的这个？
就是我就是说实在的，我一是我就是放床头，然后随手用来记一下，就写一下每天的日记。
嗯，
其次就是偶尔什么看个小电影什么的，你大部分场景也不用它看。说实在的，平时就是吃灰。
对，
我唯一现在用它的场景就是记个日记，
就是吃灰
啊，就是吃灰，
就是想买
这
东西。
但是对于咱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不是说像就是说的那种专业人士来讲，用 iPad Pro 干
吃灰。
除了吃灰以外啊，我觉得所有那些号称什么你的下一台电脑还是不是电脑啊，什么 iPad 是一个生产力工具之类的傻逼言论，
嗯，
都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到现在我都不认为 iPad 是一个生产力工具，起码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讲它算不上。
嗯，
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有的同事出差现在会改带 iPad 加妙控键盘。
嗯，
是，就是基本上写写文档什么的。
我也尝试过，
你别说哎，妙控键盘了，我还没有 iPad 键盘的时候，我出差就带 iPad 了。
对，我确实尝试过这个事儿。
嗯，
但是就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流，
嗯，
我写了一个 iPad 的东西，我确实能写完，
嗯，
我也能把它保存成一个 Word 文档。
嗯，
然后呢，我怎么发布？
可以，啊，
我上传不了后台。
你们的后台这么落后？
就说这意思呀，啊。
别这意思，你们后台这么落后吗？
对对，就这么落后。
那太落后了。
就是，
当年我们那个后台。WordPress 都能，
大部分人都没有你这个困惑，
啊，就说这意思。
不是你，村长，你这有点跟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了。
对，
首先刚才你说这个言论啊，我觉得就特别不好。
嗯，
我们虽然说现在整体欣欣向荣，对吧？
嗯，
大家也得这个注意一下，不要他妈的瞎逼购买。
嗯
啊，你刚才说这个 iPad， 你觉得是最值得购买的？然后我这儿听说，我想知道村长这回有什么歪的邪的。结果你说半天，你说我值得让他购买放床头吃灰。
不，你听我说完呀。
啊，
就是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生产力工具这块，在我这儿是不成立的。
啊，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一代的 iPad 特别适合购买呢？
啊，
是继2018款 iPad Pro 之后，我认为可以值得升级的一代。为什么？ 因为对于 iPad 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个 M4 的芯片，
那是
那块屏。
哦，
我觉得 iPad 最主要的设备是那块屏。
哦，
而这一次苹果第一次用上了 OLED 屏。
哦，
相对于传统的 LCD 或者 Mini LED，
嗯，
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哦，
这块屏好了。
哦，
而且你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这 iPad Pro 没有什么进步空间了。
你拿这屏干嘛用啊？吃灰？
它就是。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嘛，
亏吃的干净。
你用来看片的话，它是不是更好一点？
人家都没说，连苹果都没说你用它来看片会更好。人家苹果说的是，第一，你画图生成的色彩更还原，第二呢，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在同步进行的高光环境里会更清晰。
那是苹果忽悠人的话术啊，他不能说什么咱信什么呀，
他都没，
对对，
他要是但凡这个视频有用他就说我操那太牛逼了你看电影简直，他没用的他都说，有用他能不说吗？
昨天那个发布会全都是 amazing amazing，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OLED 的屏肯定比 mini LED 和 LCD 这种背光的屏要好，
要好很多，
它是自发光的，对吧？
越大的屏幕越明显，
其次它的功耗低，它更省电，
就是更省电。
其次，再其次，这一次苹果用了和之前荣耀 Magic 6保时捷版同款的双层 OLED 屏，这个东西不是苹果首发的，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耀公司首发的啊。这个屏导致这个 OLED 屏不像原来那么容易烧屏了，因为它有两层结构，就是你可以这会儿用上面显示，下一会儿上面歇了用下面这层显示，你知道吧？它交替显示，它就不那么容易烧屏。原来我们诟病 OLED
就是你让它吃灰它也不会烧屏了，
就是烧屏主要是长时间不吃灰，连续显示同一个画面导致的，
它只会同时显示一个画面，你就是没熄屏然后吃灰了，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
没熄屏吃灰了，你知道吧，
说来说去还是吃灰。那
它这个烧屏会表现为什么？像以前那种老电视会变成黑白，灰
黑白的，就比如说你不是
残留了，
就是你那个 CCTV 5那标
残留，
你放什么
你用过
了，
就你用过。以前在这个液晶电视之前有一种电视叫背投嘛，那种电视会烧，
对，我记得以前那种
它会留在这个屏幕上，
不能拿它打小霸王，因为你一直拿那个电视打，它会从彩色变成黑白的。
应该咱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对对对，两回事儿东西，它会把一个就是长时间不动的图像留在这屏，永久留在屏幕上，
对，
擦不掉，
对。
是这样，
就比如说你永远只看 CCTV， 那 CCTV 那台标永远在那儿。
对，
你一开电视就看 CCTV， 一开电视就看
CCTV， 就
你看一年那 CCTV 那你看 BTV 它也是 CCTV 了。
为什么呀？
就是它这几个像素点就烧了，永远固定在那儿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双层结构的 OLED 屏解决了这个烧屏的问题。然后我的理解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随手看片的东西。对吧，或者说打游戏的东西。
那你买 Air 不好吗？
Air 不是 OLED 屏啊。
你还得用好屏看片，
就是我就说这意思，
就跟买电视要买贵电视是一个道理。
对啊，
它真的显示出来的色彩和还原度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所谓买 iPad 其实就是买它那块屏，而这次这个屏升级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孙长你买了吗？
我不买，
都买，
我肯定是不买的。为什么？就是首先啊，我可以预见的是这款产品是值得买的，但是呢，
我觉得我今天来耽误功夫，浪费了生命，从听村长这儿瞎鸡巴蛋逼的，没半天一会儿说买一会儿不买啊。
我说值得买，但是我不买，为什么呢？就是
你买我推荐，
首先我那款 iPad 已经吃灰了，我深刻的觉得 iPad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所以我也没有更新的欲望，我也没有说因为它显示效果好了我就非要买，因为我平时也很少拿 iPad 看片，说实在的就真的呈现一个吃灰的状态，所以我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更新它的欲望，虽然我觉得它是值得更新的。再其次呢，就是因为再后几年的话，我可以预见的是就是苹果还会常规的迭代，就是升一个 M4 芯片、M5 芯片、M6 芯片，但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苹果已经放弃了这个造车的业务，这个押宝 AI 了，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次发布会看到了，虽然说 M4 在 NPU 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它的 AI 表现是什么样，可能说 Final Cut 上有一些展现，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确实用不上。我们理解的 AI 是什么？ 文生文，文生图，图生文，图生图那种啊。
low B A I，
对 low B A I， 这是对工作有实打实帮助的，你知道吗？我他妈不想写稿了，哎，你给我生成一个，我这改不改吧就用了，确实有用，你知道吗？
老板慢慢也这么觉得了，我不想留他了，
确实有用，
你也给我生成一个。
对，但是呢，目前苹果没有向我们展示这样的技术，但是未来苹果大概也是这条路，反正起码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这条路，但是我觉得用 iPad 来办公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也不期待它在性能方面有什么提升对我的勾引，因为我觉得现在所有产品加起来性能溢出最严重的就是 iPad 了，
因为
iPad 的性能是最
严重的。对，我觉得确实我是一个、我是一个重度 iPad 的用户，因为我没电脑。
你有？
我没有电脑。
你有
啊、
你有
不用那个电脑。我这日常除了手机就是 iPad， 我连剪视频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剪视频都用 iPad。
嗯，
那你买吧。
我第一代 iPad Pro，
第一代、
第一代 iPad Pro、还是 圆的
那
个，不是方的那
个、
到现在还能用。
嗯，
之前有一点剪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会闪退、视频软件更新了，
那是内存的问题，
视频软件更新了就 不怎么闪退了、而且时间长了就不愿意剪视频了。
嗯，
剪视频他我他妈又不拿它赚钱，我又不指望谁给我点赞，对吧？我也不发小红书，我也不发朋友圈
啊。主要 iPad 确实好像 不太容易发啊。
对，就是，然后我就我也不发，所以我剪视频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
嗯，
看片儿挺好的。
嗯，
就要不然就是打一点手游，
嗯，
对吧？
嗯，
就完全都够了。
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升，我想升级，我因为它是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一台电脑，我也希望我这台电脑就能跟上时代，要不然太老了，但是 iPad 这个价格让我完全没有动力下手。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啊。之前我说过这个屏幕对我有吸引力，芯片的算力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觉得我值得升级。如果说我愿意更多的用 iPad 的话，我觉得我那款2018款的 iPad Pro 淘汰以后，我应该买现在这款，因为我觉得这款能坚挺很长时间。
你把18的淘汰给我，
因为18的至少让我使了六年都没有升级欲望，
不嫌弃。
出了这么多新款，我都没有动力。但是这一次的 iPad Pro 让我觉得可以值得升级一下，而且我觉得未来的六年里，我觉得它都能坚挺，除非苹果真的像传言那样出一个折叠屏的 iPad， 那我觉得可能我绷不住，我要买
升级。
对。但是起码如果保持这个形态的话，我觉得它挺六年没问题。
嗯，
但是我为什么不买呢？
嗯，
因为首先这次的价格有点过于高了。
你都嫌贵？
我真的嫌贵，因为真的我当时买我那款2018款的 iPad Pro 顶配皇帝版的时候，我找老顶也就12000左右，我记得
也一万块钱，
也就10000出头，大概这么个样子。但现在怎么得两万几？
两万六
啊！
全配齐。
我26000没 iPad， 我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
嗯，我觉得有病，
是不是？
我真的觉得有病
啊！最关键，
yes.
最关键的，
舅他们同事再有同事买，我也觉得他们有病。
最关键，舅他们都是发的啊。最
不是
不
是，
你们不发 iPad 是吗？
我们不发 iPad， 我们发的只有这个 MacBook Pro 办公电脑。
反正你们同事谁买，我是觉得谁有病，打心眼里的。
他们工作地方是医院是吧？
病人太多了，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劝退我的是什么？
嗯、
就这次的这个 cellular 版、
嗯，
就是那个蜂窝网络版，
嗯，
它不能插实体 SIM 卡了，
嗯
啊，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阉割了这个东西啊。以往的像现在美国的 iPhone 都是 eSIM，
嗯，
但是咱们国区的 iPhone 还是保留了 SIM 卡槽的，而且是双卡双待的。这一次强制取消了 eSIM， 强制取消了 SIM 卡槽，就改用了 eSIM，、然后只能用中国联通的，我们 iPad 用什么卡？就是我那台 iPad Pro 2018插的是我们家宽带送的卡，就每个月60GB、我反正天天吃亏，这60GB 这辈子用不完那种，一个月60GB， 你知道吗？偶尔带出去，我根本也不在乎流量剩多少，就可是随便用。我不想买新的啊，就是说他取消了这个 eSIM 卡槽，导致我如果想买一个我要买肯定买cellular版，
对，
就是蜂窝网络版，
肯定买顶配20000多那个。
但是它没有这个 SIM 卡槽，导致我又要办一张卡。我而且还只能是联通的，还得开一新套餐。
你买一那个移动 WiFi
那我他妈的 iPhone 直接那个
移动 WiFi 把你那个淘汰下来那卡拿出来搁到移动 WiFi 里，不光你 iPad 能连了，你什么 MacBook 啊，什么手机，天天都连
的
移动 WiFi，
每天充电的东西又多一个。
对，然后移动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蜂窝网络版呢？
是这样，
顶配懂吗？
不是，
你怎么瞧
不
起
顶配
不
顶配的？倒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我出去。我这张首先我这个宽带每一个宽带送三张卡、
嗯、
然后我跟我妈他们家宽带都是送了三张卡，就是说我有六张闲置的卡、
嗯、
六张闲置的共用每三张共用60G每月的流量、
嗯、
就是我不用白不用你知道吧，反正我宽带送的、嗯、
明白、嗯、那是
所以我不想让它费我手机的电、嗯、串我手机的网、嗯、
哦、
嗯、所以我想就哪怕多花点钱我用一个支持4G网络版的，我觉得我开心。
听上去好像逻辑对，
嗯，
但实际一算好像也不是那么合适。
为什么？
就是你为了这60G 白送的流量，
嗯，
你要多花钱买一个这个蜂窝版本的。
但
是
当前原来 iPad Pro 蜂窝版没有贵那么多，
没有贵那么多。你这60G 一毛钱都不花，
嗯，
你为了白给你这个一块糖，对吧？
而且我给我的手机省电了
啊！你为了省这点电，
嗯，
你还得买一个蜂窝版本，
嗯，
对吧？就是这钱还是花出去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联通这个合作呀？联通还可以，联通说那个孙凯这客户啊，我下我咱们就这么干，
嗯、
咱们就送他 eSIM 流量，嗯、让人家买蜂窝版，哎，不就完了吗？
然后跟苹果拿分成，
对，对，多简单、
啊！你们这商业头脑可以，咱们一块干点大事儿吧，行不行？别老录这个了，
应该就是这么想的，
没什么大用言啊，嗯、
对，应该就是这么想、
啊。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对于 iPad Pro 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钉子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买一下。当然，我的建议是你等等拼多多，或者说，马上到了夏天，这个返校季马上就来了，
嗯、
你去淘宝、啊、买个那个什么学生的资格，对不对？没多少钱，几块钱可能就能买一个，然后就打个折买一个之类的，或者你干脆就等个半年，拼多多有那么大的什么百亿补贴什么的。
等等，你把18年的淘汰了。
啊，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让我换，其实我动力也不足，确实太贵了，我觉得没必要。这买2万多买一吃灰的东西，我他妈觉得还是有点烧。
我相信啊，对这个村口这么长时间啊来录制，包括听友听这个，肯定知道村长啊，就是买这个东西动力肯定不足，但是他会不会买呢？很有可能会买，为什么呢？
我不会，我这
就是有一天，有一天就无聊，就躺床上就无聊，就看这个怎么看床头那吃灰的都不顺眼，随便下一单吧，反正也不贵啊，就下一单啊，就是，哎，就然后想起来呀，最近也没跟顶哥联系啊，跟他买 iPad 吧，反正也不贵，2多块钱啊，
反正当年买我2018款的时候，我也是突然一冲动，然后也
对啊，就当跟这个老顶聊个天儿，对吧？你聊个天儿，你正常聊个天上串个门，不还得给10万8万红包？
没有，那是
就
他们家亲戚啊，跟我没关系啊，
这没个意思。
反正那个就还是没想说的，
坐等。
我觉得这次我是真的觉得价有点太贵了，就这个价即使强如村长这个财力，我觉得也不会随便。
我看那个美金后边的数我都没敢换算、嗯、
反正你得这么想，就是比如说我2018年买的这个2018款的 iPad Pro、
嗯、
这6年间甭管怎么换芯片我都觉得我没有更新的动力、
嗯、
我觉得它没有巨大的变化，
因为我觉得
iPad 然后核算起来6年期间我核算的时候就是每年只花了2000块钱用这 iPad Pro、
哎、你说我那个每年花多少
其实也还行，
我用的可比你多多了。
我是觉得其实iPad 这个东西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嗯，
对吧？
嗯，
我用那台 iPad 写了好多稿了。
但是对于福福这样的，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就是比如说现在用了 M4 芯片，他打原神可能就能开一个4K 120。
福福有游戏机，他为什么要用 iPad 打原神啊？
嗯、就
真正的资深玩家不都拿那个什么游戏机吗？
因为 iPad 是我觉得它在于游戏这几年，包括iPhone 也好，包括 iPad 也好，它在发布会上对游戏的这个，着就是笔墨啊，远比几年前刚推出它的游戏平台的时候要少的太多太多了。
嗯，
苹果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它 在游戏，虽然我想跟你吹游戏效果、
嗯、
游戏性能、
嗯、
但是
确实没有软件支持、啊、
当你没有软件支持没有独占游戏的时候、
嗯、
你这些都是白扯、
嗯、
苹果当年推出了一个什么包月的游戏平台、嗯、A 鸡巴什么玩意儿来着那个、
嗯、
后再也没听说过了
Apple Arcade
Arcade 对、
嗯、
Arcade 再也没看他怎么说上面有什么新东西新游戏、
嗯、
啊，大作没有、
嗯
什么这个在那儿滑来滑去的键盘人的对吧二十年前的游戏后来没有这回这个 iPad 上就说了一个暗黑破坏神
嗯 Diablo
啊、还说了一个什么
啊、
嗯、介绍也只是说你能用更清晰的画面
嗯
对吧
嗯
每一个都他们说更清晰化你到底清晰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你的效果比别的好、
嗯、
对吧我用一个 iPad 玩游戏能跟我的哪代显卡一样、
嗯、
我都不知道当然还不如我手机效果呢、
嗯、
不如那个 Steam Deck 效果呢对吧我用它没有必要
Deck
啊 Deck Deck 啊 Steam Deck 效果呢
不知道以为你揪的你英语跟揪的学的呢、啊、
差不多
Steam Deck 还行、嗯、
就不知道它能到达到什么效果你买它有什么用呢
嗯嗯
所以我觉得游戏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吸引人、嗯、
反正我从来没把iPad 当过一个游戏机使
啊，
其实这个
我真当
游戏有点远。
当时打《灌篮高手》，我一直用 iPad 啊，然后我 iPad 上
群都改名叫《街头霸王》了，现在。
对，我的 iPad 上还有以前下的那个《皇室战争》系列，
火、
啊，还有那个《王国保卫战》系列、
啊，
没事还拿出来玩玩呢 啊，还挺好的。
没留个削水管什么的那个？
削水管倒没有。怒鸟
啊，
怒
鸟
二我还有呢，
啊、
怒鸟二、
啊，
就 iPad 也就玩玩这些、
啊。
你真的拿它玩，我用 iPad 当远程，这个就是流媒体，就不是流
串流
串流控制器，玩过 PS4，、
嗯、
玩过变人，
嗯，比率啊
啊，就也不是特别舒适，
对，还是有延迟。
对，有延迟，所以最后还是玩那些基本的什么塔防啊，什么、
嗯、像底特律这样的纯故事导向的还不明显，
凑合。
你玩个街霸，我虐死你。
所以我拿它玩底特律嘛，所以是玩底特律、
嗯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苹果也觉得好像游戏这事儿没成，
嗯
啊，未来能不能再成不知道，
嗯，
但是反正现在是没成，它能不能在它这个。这个颈椎摧毁者 Vision Pro 上成不就看他了
Vision Pro 自己都快不成了、
Vision Pro 感觉是成不了
嗯，不重要你就像那个像闲鱼搜索的现在 Vision Pro 你就会感觉那些 Vision Pro 的卖家吧、
嗯、
他不舍得降价、
嗯、
可是他又不想留着、
嗯、
就很纠结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朋友买了
嗯，哇谁这么冤大头啊
冤大头在
上
期
在他们那上班
上没有上期节目说的在新加坡做虚拟货币、嗯、钱是有、嗯他倒不在乎这个东西都有多贵、
嗯、
他觉得颈椎实在太难受了
啊毁身体毁灭器、嗯、
实在太难受了、
嗯、
他说一个半小时不能更多了、
嗯、啊那就挺长的了
就真的不能更多
了我听好多人说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
他一个半小时就是已经达到了生理的极限、
啊、他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两个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嗯、反正是这么说的、嗯嗯、确实是谁知道怎么样呢就买吗？刚才没说呢，你
肯定不买，
不买啊！
啊
不给小
我是 iPad mini 用户
啊，
舅舅还是用来打手游的，
打手游。
对，我是用来打手游的。
嗯、
就像李导已经说了嘛，就冲这个笔，咱就不买。
嗯，反正我是觉得可以买，但是我不买。老王肯定是买不起，然后
老王用他
舅舅
用，
舅舅是不买，就等 iPad mini， 然后这里。
我等
老王是买不起啊！
我等村长的18年的，
不用来回来去重复了。
我不会再也不等 iPad mini，、嗯、对我就这个就很好。嗯、我都就是你看现在已经3年了，他、
嗯、
也没更新。主要我对我现在这个 iPad mini 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我跟你说，我真的已经到了这种，虽然有时候来村口都不太好意思了，我已经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论手机还是平板，
嗯、
免费的就是最好的。根本不需要花钱花钱就不想买
啊
花钱真的不想买
啊
都挺好
主要我实在是现在的体验非常好、
嗯、
我试想一下它会怎么更新啊、
嗯、
它会把黑边变得更窄、
嗯、
但我现在就需要这黑边、嗯、因为我两个手需要操作我刚好需要一个宽度才能更好的操作、
啊、
因为你能 get 这样我的手其实我的触控范围
是这个是一个还挺重要的事儿
对
就当你屏幕过变范围过大然后边过窄的时候有时候
容易误触
拿着就太难受了。
对，所以我觉得它现在这个黑边对我而言也刚刚好，那它会变得更薄，对吧？那事实上我打游戏不是两个大拇指头打，我打游戏需要四个手指打，你能理解吗？如果它完全没有宽度，一点点宽度去承托，我会手很疼的，会更难受。所以事实上它无论是从宽度，然后包括它的黑边，那我再说它进步，它可能会进步的更
摄像头放在横边上
啊，对，放横边上。我不会拿 iPad 打视频的，我 iPad mini 我打什么视频会议啊？
摄像头放横边上这件事儿，在这个发布会上说了两遍
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让我感觉好像是不是美国那边还刷健康码呢？
就
这种感觉，知道吗？
对，就是还是隔离呢，都是大家视频会议好重要。
然后就是我不可能拿 iPad 去打视啊 mini 去打视频会议的，
什么 iPad 我都不会打视频会议的。
对，我肯定会用电脑，或者手，或者如果我真在外面，我就拿手机了呀，对吧？我在办公或者在家就拿电脑，在外面拿手机。然后我觉得 iPad mini 它还会提升什么？会提升电池，会让你的续航变得更长，然后会提升处理器。那事实上我现在的处理器足够我秒市面上所有的主流的手游了，都够打，也不烫。然后第二，你说它的续航，我这个 mini 这真不费电。我真不用怎么充电，我能一直打，基本打一天没什么问题。
对，打灌篮高手的时候也是啊，我那个老 iPad Pro 效果可好了，对吧？说干谁一点延迟
也
没有。
我确实也买过 iPad mini 6，我你记得我买了大概有不到两个月，我就便宜出给听友了。
为啥？
就是我真的觉得它的颗粒感特别强，那个屏幕。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玩的游戏有问题吧？
不是，我不玩游戏，我纯是看文字和这个漫画之类的。就是和 iPad Pro 比，你会觉得那个屏幕明显粗糙，
颗粒感不好吗？
那很
就特粗糙的特别明显，
颗粒感人现在都喜欢颗粒感，追求后期的时候滤镜
就觉得这个屏幕特别难以接受，
就是它没有勾刷，对吧？然后它的屏幕包括也没有什么 OLED， 没有，它远不如当时 iPad Pro 的屏幕呢。但是因为它小，你能理解吗？我没有那么大的分辨率，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屏，所以我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想游戏手游的画面，其实分辨率现在已经做得很高了。
他们看，
在缩到那儿之后就
还好。你在你那个游戏的体验里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个可能说 iPad mini 的确便携，但是对我来说，这个画质的问题，这个颗粒感的问题，
你是要拿它看书吗？
对，
你为什么不买 Kindle 呢？
我后来改用折叠屏了，对吧？我用折叠屏发现真的，
你没有 Kindle 吗？
我有，但是
Kindle 麻烦一点。
对呀、啊、
，Kindle 麻烦。
Kindle 一你得导书，二很多彩色的漫画你看不了，三是它不还它是另一个设备，
对、啊，
导致我出门还得带包，而我揣一个折叠屏，它就省很多事。
我有屡次，因为我有 Kindle， 我有屡次也想再买一个设备，但是最后就发现还是手机看，
对，我
看
我是
看书，我不读书啊，不爱读书，就爱看漫画。我看漫画看的太多了，确实敢说比99%的都多、真的每天都在看。
推荐一些什么黄漫的
啊，太多了，
黄暴的
太多了。
我也是喜欢拿手机看书，因为我觉得更多我现在看书它有缓存记录的，就是说白了你看到哪儿、它的 iPad 和手机同步的没有那么及时、很多时候很多 APP， 然后我用手机更多的其实是碎片时间嘛，
就
其实掏手机
当你如果日常的应用你需要单独掏出一个设备来的时候，这个应用一定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要打灌篮高手，排位它影响了我的虚荣心，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事儿。我需要掏出一个高刷的设备，屏幕大的。如果只是我现在要看漫画，我追一下漫画，或者是我要消耗一下现在的时间，你让我掏出单独掏出一个设备，就有点，那我还是来手机。对吧？听个歌，还是来手机，
所以便携性还是很重要的。
很
多人都在期待这个 iPad mini 的更新，但是这次我们还是没有看到。iPad mini 6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我们也不知道苹果还会不会更新这个产品线。
苹果可能也没想好。
对，我觉得苹果也没想好要不要
更。什么那么更新的？
可能苹果都不想出这个产品线了。我就像砍掉那个12寸 MacBook 啊，
对，
一样的那种感觉。
他倒是想嘛，你说我把它性能弄上去吧，成本就贵了，我卖的便宜不便宜？
对。
拉不开价格，
对，
性能不弄上去吧，真没有什么更新的地儿了，
对，
它就这样了，你说还怎么搞？
很多人期待这个 iPad mini 有高刷，然后有那个什么 OLED 屏，但是会对续航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啊，
而且它可能会变得厚一点，
对，我还得把这个其他的成本控制住，
然后它可能会变得贵一点，
贵一点就不行了，你这个东西一旦贵一点就产品线是、
哎、对，所以
定位就
我觉得苹果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更这 iPad mini 或者干脆给它砍掉，
你说更新还得我给它开模，
对，
开新、
哎、
啊，新开一个，
所以看吧，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期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至于更不更新 iPad mini 我觉得我不是抱太大的希望，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关于 iPad 我们就说这么多吧，就是今天的时间也不少了，最后简单聊一聊这个五一出行的话题吧。
嗯，
就是这次五一啊就去钓鱼了，老王在家看孩子，这里我不知道干嘛去了、啊、
我哪儿没去 啊,
啊，
我是从来不假期出行，
这里又在家做这个精致 boy 你知道吗？我带孩子去了一趟这个张家口，那边有一个什么库伦楚尔什么开壶节啊、
嗯、
在那边去了一趟，然后呢我有一大发现啊，
嗯，
就是我开我那个荣威 IMAX8，
嗯，
我这车是疫情之前买的，
嗯，
开了这么些年了一辆 MPV， 当时就想的是带孩子家里人一块去阿那亚的时候方便，然后这次呢我带着我媳妇跟我儿子去这个张家口的时候呢，我突然就记得我这车好像支持自适应巡航，
嗯，
然后我尝试开了一下，
嗯，
再后来呢我又突然想起来我这车好像支持车道保持，
嗯，
我就把这俩功能一块开了，
嗯，
然后发现哎
舒适，
这不就是自动驾驶吗？嗯，
舒适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基本上只要扶着键盘就行了，它会根据这个车道画的线啊，它自己拐弯，
嗯，
然后我定一个，比如说这车这个高速限定的是80，
八十你就定80，
我就定一80，
嗯，
然后我脚也不用踩着，
嗯，
然后大概可能是我去的早，我是30号去的，这车也不太多，高速上基本没车，然后我就一直让它自己开，
嗯，
基本上我开了4个多小时，有3个多小时是车自己开的，
嗯，
我当时就觉得它这油车的自动驾驶也可以嘛。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车道保持加上这个自适应巡航这俩功能加下来，就算 L 级别的自动驾驶了啊！现在这些中国的其他的所谓智能的这些电车们、新能源车们，也是 L 2级别的。
说了2.99
啊！我看了一下，他们跟我的区别就是，他们能比如说那个导航上设一地儿，
对你得设一地儿，
自己开过去，然后能自己并线什么的，我这就不能自己并线，我手动并一下线。啊，也就区别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就觉得
导航人家有导航地址啊，
我也有导航啊，我就看着点就完了，
看着导航
啊。
当你需要，比方说前方出口的时候，你就得出了
啊，我就出了
吧，人家不需要啊，
啊，
人家可以前方出口还不管，
就是怎么说呢？我现在理解为什么那些开电车自动驾驶的人开那么慢了，
嗯。
就是我跟老王现在比如说开高速我们怎么开，老王你怎么开，
就是135嘛
对吧、
嗯、
就是老王还限个速、
嗯、
你知道我怎么开，比如说我开车去阿那亚，我就看导航哪说前方，
我就踩一脚，
前方多少米有一个测速啊，
测速区间
我踩一脚，
嗯，
然后呢没有测速了我就踩到底，
嗯，
开个145的
差不多
很正常吧、
啊、差不多、嗯、
然后呢就是开着前面有一车不行，我看这后尾灯不能超过10秒，
对，
否则我就难受，我必须得干死他，然后就掰出去超他。
你们这些人都应该他妈锁死，以后买车就只有自动驾驶，不让你们开车。
就说这意思
啊、
嗯，就是我们开油车这么多年了，就这习惯，你知道吧？
是，
就我觉得绝大部分就开时间长了的油车车主，基本都这么，舅舅也这么开吧？
讨厌，
舅舅是不是这么开？
现在基本都是自适应巡航。
什么叫自适应巡航？
自适应巡航就是你只需要打开自适应巡航，然后它可以超车，然后可以跟车，
我那也可以跟
车，
就是比如说我设定80，前面车如果开60，我也降到60，我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这意思。
但是现在有了领航，就是如果它发现前面车慢的话，它会自己变道超车，然后跟着你的导航自己走，它会自己下高速，对，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个已经足够用了。
恭喜你进入了科技时代、
啊、
你说的这个功能已经出了太多太多太多年了。
对，但是我觉得就首先对我来说啊，我只有在那个高速的时候敢用这个功能，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这个我开那 MPV 的时候就是非常是舒服了，
嗯，
其次呢，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就是开这种功能的时候，人们会相对的按着限速来开。为什么？毕竟不是自己开的，你心里还是虚，就是你时常需要接管一下。就比如说我那个车道保持，它是纯靠这个摄像头来识别这个车道线的。这是在我这个比如说三个小时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它会有至少十次左右吧，它识别不了这个车线，它会震动一下那个方向盘，然后提醒我你得介入，
对，
你得帮我保持一下。
对，
尤其是比如说我刚进隧道的时候，这个光线啊，一个特别明显的从亮到暗的变化的时候，它会极其容易的出现这种情况，让我介入。
是的，
然后我就会得扶一下方向盘，把这车掰到这个车道里，过一会儿它就接着就自己开了。
那肯定
啊。然后呢，我理解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开这种巡航的人会，就是自动驾驶的人会压着限速开呢？就是总觉得这个东西它没有那么踏实，你知道吧？
啊，
就是你不敢开的特别快，因为你觉得如果但凡开的特别快，比如说你开到134的时候，它突然让你介入的时候，你总有一种万一我没反应过来怎么办？
嗯，
就那种感觉。所以你会不自觉的想要
挺好
遵守交通规则。
这么
没有吧，
哎，你这么一给我介绍，我觉得这东西挺好，
这东西挺好。而且我并不觉得它和你自己开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说明你自己平时就不会开156。
没有没有，如果自己开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到了我自己开的路段，
嗯，
就是我真的会就是逮谁超谁，
那是逮谁超
谁，不自觉的就超速了。
我指的是你的平均时速
啊，
你的平均时速会是多少？如果限速120的话，你自己开。
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摄像头的时候就是在156嘛。
那你不应该会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它的定速巡航只是帮你提到了140左右，然后比如你说的成140，它只是帮你提到了140。
村长，
但第一你的手没有离开方向盘。
怕死。
不是，
是我
他不 是,
不是
他并不是车控制的那个。
不是，我知道
他
村长的是心理问题，村长怕死。
是我信不过他，
村长希望把自己的生死交在自己的手上。
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你在开，因为事实上他只是帮你保持在了140，你只要踩刹车就退。
对，
所以然后你的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
是我的手，首先我的手是不离开，但是我只是搭在上头。
对，
他不让我
村长
离开方向盘，
习惯了人车合
一
的时候，一
旦我离开方向盘，他那个车就会提醒我，你的手离开方向盘了，
啊，
你得攥着它。
对
对
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他让我介入的那一刹那，我会觉得，如果但凡这时候我要是开到了150怎么办？他突然识别不 了，
所以你要全程自己开啊。他只是帮你省略了踩油门的动作，仅此而已。
我没自己开啊，他拐弯也是自己拐啊。
所以你要顺着他，你可以拐，你可以，你的车说明不灵敏。你知道正常的这个车，如果他在自己拐弯的时候，你没有再给他一个附加力，他还是会提醒你，你的手你要控制，就是你能 get 吗？很多车都是这样，他在拐弯的时候你也要给力。如果你的手明显这个方向盘没有感受到你在控制他拐弯，他就会提醒你请注意安全驾驶。
嗯，
对，所以相当于你不要觉得他管了你不管了，就是你也要管，
嗯，
他只是帮助你减轻了一点重量，仅此而已。
嗯，反正我那个车是自己拐的，我手也搭在上头，
他一定是自己会拐，但
我会，
但不该，
我觉得我是条件反射的要扶一下。
嗯，
你知道吧，他在拐弯的时候，
嗯，
我肯定也是在跟他有点较劲的感觉，你知道吧，
较劲的感觉
就是我怕他拐大了或者拐小了之类的，我会辅助一下，觉得他是不
是
拐到位，
还是不习惯。
对，我首先是不习惯，嗯，
当你把全家的生死都交在他手上，
哎，对，
你就放心了。
对，
你就放心了。
就是我当我把全家，我这一家的人都在车上的时候，完全依赖他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超速。
你还没看，还没、
嗯，
这个人类都是这样，你还没有被麻痹，
嗯，
没有被科技麻痹。
嗯，
等你被科技麻痹了，你就无所谓了，嗯，习惯了。每次你这不是第一回用吗？
嗯，
等你习惯用了10次，你就。可以了，
嗯，所以我看到一些自动驾驶什么挂个假手在上头，
嗯，
或者说干脆就不坐在驾驶位了什么的，
胆儿挺大的，
或者说什么干脆把前风挡挡起来了，这，
嗯，
问界车主真牛逼，还是，嗯，啊？
我希望所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车主都最后是吧？
别
同归。这个，
别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我觉得人人都有分。你最起码有不打转向灯的时候吧，
嗯，
是不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所有不遵守交通，如果有一天我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也跟我说的一样，对吧？魂归天堂，
不用说那么，
不
用说那么狠，不用说那么狠，待会儿咱们回家路上就魂归天堂，
就这么狠，没事，就这么狠。
老王要说什么？
别这样，
我就没说什么，就是
就刚才啾啾说这玩意儿很安全，这是很什么？我觉得这个，这为什么这么多死这么多人呢？就是因为听信了很多这个媒体人说。
你听见我们聊的是什么功能了吗？我哥
啊，说听见了，
聊的是定速巡航。
但凡你相信这个，
不是
定速巡航，
自适
巡
航，
你说他能自己超车、自己什么的这种、任何这种言论，我觉得都是很傻逼的。
村长的这个是没有超车功能的一个 ACC 而已，这个功能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嗯
啊，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对，
一定是。好多就说为什么
哪有百分之百
为什么这么多人开这个什么自动驾驶的这个或者辅助驾驶这个鸡巴撞死了，最后说这个不安全什么的。虽然有很多特斯拉的事故，最后都是他妈人踩错了吧？
嗯
啊，然后
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东西都有可能出事故。
嗯，
但是你如果就是即便现在这个科技再发达吧，还我反正就是什么时候他说这个你开启智驾的时候。你撞死人了或者出事故了，这个车负全部责任而不是驾驶员负全部责任的时候，我才会真的相信他啊。比如说我他妈的喝酒了，
嗯，
对吧，然后我
你智驾了，
我智驾了，我坐后排了，
嗯，然后你智障了，
然后鸡巴撞死人了。
对
啊跟我没关系，这是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我
把车关
了
你啊，
对，把车关
半年考这个科目一，
对
对对，我觉得这是才行的
啊。那你说哎，我琢磨让车考科目一应该都是一百分吧，
那必须的。而且现在好像是那个一个是啊，奔驰最早在欧洲推行了是吧，你用我这奔驰的他妈的这个智能驾驶撞死人了，奔驰赔钱。
嗯，
然后特斯拉应该也是说了，这个只要是这个特斯拉你在这个模式 FSD 它撞死人了、啊跟你没关系。
嗯，
所以说这以后这个智能驾驶出来之后特别牛逼的时候会消失一个行业。
嗯，
代驾
代驾
啊，就没有酒驾这说了嘛。你看我那么喝酒是吧，叫一代驾200多块钱我肯定心疼啊，
那
我肯定找我经常走的路啊，我就自己开了嘛。
啊，你也快魂归那哪儿了，
天堂了。
行吧，那个今天我们也说的这么多了，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基本上就说这么多吧，好吧。那个最后跟大家交代一下啊，啾啾那个录完上期节目以后回去
就
跟小戴
复
活了啊。
啊，对对，
啾啾也不想聊太多，觉得自己也觉得没脸说，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这个跟大家交代一下，主要目的是怕。万一在下期聊的时候，大家接不上
啊，
跟大家交代一下。
越是这种分分合合的，越能最后走到一起，
是吗？
见你吉言。
然后呢，有的就一直特别好，就我们一直都特别看好的一对，崩，是吧？
这我经历过，
对吧？就是特别好啊，也不吵，也不鸡巴闹什么的，也不进局的，这种往往会突然经过一件事儿，是吧？就是什么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这种
啊，
就歇逼了。
满洲会不会这种？
对吧？那 CB 有的这个纯爱战士就不跳江了吗？
这
不能说啊，这不能瞎说啊！
谁跳江了？为什么不能？
别！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有个纯爱战士嘛，然后你可以搜前两
年。哦，这个应该不能说吧？
能、这有啥不能说的、
最好就是别多评论吧。
我觉得这
让说
不重要说，
别
法规让说嘛，
啾啾不让说就咱就不说了，反正那个节目开始念。网友留言的人说 J 莉真是一个纯爱战士啊，
我跳江了。
不会，他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上期节目不就说了吗？他不会。
不是，我是替王叔叔考虑，这种事情你聊多了，你真的言多必失，你很容易被网暴的。
我不怕网暴。
王叔叔，
我他妈的
王叔叔被网暴被好几次了、网暴我觉得，
网暴我觉得他是太。对我没有什么攻击了，
咱们
年前我操，
作为一个大家都是你们三个都是媒体人，对
对
吧？
那谁
最重要的是什么言论？是要符合法律法规
啊、
对，
这个是重要的。
你是网信办出身的是吧？
一定要符合法律法规。
那我们就符合一下道德，死者为大，对吧？就不多聊
嘛。再伟大，我说我也没说他活该嘛，是吧？
我当时
是拦不住了，
我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的人，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法规。法规如果让聊，我们就可以聊。
这里就是一节目叫《道德与法治》啊，前面段没有，后面段就非常注重
法治，非常注重法治，
红线非常明确。
不让聊的一个字都不聊，
对，
让聊的就可以，就无所谓，大家都就你只要是吧，符合规范就可以嘛。我们阐述一个事实，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观点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整体立场，不就可以了吗？
什么想？
那跟谁连线呢？ 我以为舅舅
我键盘了啊，
我以为舅舅跟谁连线呢，我说怎么还可以这时候接嘉宾进来。
没有，我只是悄悄提醒你们一下，实在是太晚了，我太困了。
行了行了行了，舅已经困得不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不知道下期什么时候更新，我们随缘吧，好吧。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想道理。